我们就请多加姑娘进到16篇了。
可拉后裔的诗歌教育灵长调用语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水改变，山水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水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一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仔细招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的，一共只有11节，但是你已经看见了啊，它这也是一个两段体，对不对？都用同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就好像前面读过的42篇、43篇一样啊。那这个一样啊，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他所得的启示。啊，这个启示呢，比较能够跟我们假设他是，假如是被掳亡国之后，他在各样危险的状况之中所得的启示。这首诗我们很熟啊，因为这个我们主日常常唱这首歌，对不对？前面那一首呢是讲到基督，讲到教会，这首诗歌是什么？
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避什么难？
就是有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不是啦，这个是世界末日啦。地改变，山摇动到海心，地要融化，然后它有一座城显出来，这个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城必不动摇。然后这个非常有力量的话，就是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弟兄姐妹要记得这句话。可是在天亮之前呢，外邦喧嚷，列国动摇，到时候神发生，地被融化。所以彼得不是说吗？到那日有大响声，天地都要废去，这一切有形之的都要消灭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大的审判里面，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不需要帮神的忙啊！他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这是讲到新的世界了。他叫我们看，哎，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所以这个就讲到世界的审判，世界的结束啊，那的确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状况了，非常非常像了啊。这些话要背起来啊，你明白了，那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就很有力量。很有道理了，而且是，那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在讲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安息 ，be still， 要知道我是神。”你为什么要稍微去探索一下他的这个背景？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诗，以及他这里边的灵意是什么？那读起来就很帮助人了啊！一般我们讲到世界的末日，就是新约的一些话，哎，这里这些话可好。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你看希伯来书为什么说，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讲到这一座城。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他不是说就是凭空想出来的。那我们就再看一首啦，47首，看看他说什么。
科拉后裔的事交于灵长，万民呐，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无形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好了，大家，这个又是讲什么了？照着前面排过来啊，讲了基督，讲了教会，讲到末后的审判，讲到这个世界的结束，这个呢，这个是讲什么？
末日之后嘛。
末日之后是什么嘛？
就是审判完了之后。
审判完了之后是什么嘛？
就是歌颂歌颂。
是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列邦伏在我们的脚下，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我们在神的产业之中啊，一同得到雅各的荣耀，对不对？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叫声相送，这当然就是讲到基督升为至高嘛，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那我们在那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因着那一件事情，从今天就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但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们要用悟性歌颂。哎，什么叫做用悟性歌颂？还有一种歌颂叫做不用悟性歌颂的歌颂吗？
方言嘛。
哦，方言。
因为是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我想这儿，想问到这儿的话，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
这个所说的悟性呢，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悟性好像只是讲到我们的能力，它不是带着内容的。实际上，它是说你们要 sing his praises with understanding。你所唱的，你要明白，你是因为明白了这些事情，你来歌颂神。你不是为了唱歌歌颂他。我们最近很喜欢唱那个什么什么山虽摇动啊，海动摇啊，对不对？我们唱得很爽啊，但你要知道，这是指的世界将要消灭，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讲到这件事情。那你唱起来就是用你的悟性歌颂啊，你唱起来就更有劲儿了，对不对？你巴不得这一天来到，你也不害怕这一天来到，心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马斯克，还有他的心念，通通都要干嘛？融化，融化。那我们要向神歌颂，歌颂，是用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因信而来的知道。所以不但呢，一个信心是有内容的，那个信心才有力量，连你歌颂也是一样，你总要有一个实际的内容，你有一个实际的 understanding， 你要知道神做事的计划，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是为了这个啊，一切的权柄已经交给基督，他已经坐在至高神的右边，那尽管地上的君王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了，反而到时候万民都要来跟从这个亚伯拉罕的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那这些图画啊，这些信息，这真的是训诲诗啊，要在我们的心里啊。我和大家一再的讲，在保罗的书信啊，彼得的书信，新约的书信，还没有写成的时候，讲道的人讲道就是用这些东西讲。但是我们今天难道不要这么讲吗？你今天从这些话里边，如果你明白它怎么回事的话，哦呦，这里边的力量好大，好大。对不对？你看那个话多好，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这个明明也是指着外邦人讲，对不对？本来不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唱的歌啊，是夸掌、拍掌、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
第四节他说所盖的雅各，他是这样，雅各和以撒，一个是应许，一个是血气，对吧？
对，他特别喜欢这个名字，雅各的神，雅各的神，他不太说以色列的神。
他说：“我说爱的雅各，还是因为前面说过，我爱雅各，不以撒，是不是？”
当你用这个雅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它里面的意思其实是很深的，因为明明以色列是神给雅各所改的名字，可是连耶和华都喜欢叫他，用他的小名叫他雅各雅各。你下到埃及不要怕，哎呀，你的儿子在那里为你送终啊，我必与你同去。他喜欢叫他雅各，是雅各的神。什么叫做雅各的神呢？雅各的神是一个怎么说啊？不配得的人，本来这个名分不是你的，完全是因为恩典的关系，在后的成了在前的，你不是头生的，却得到了上好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一路顺利的，就像我们在地上一样。雅各是一个年老的、瘸腿的、眼目昏花、不能看见的，可是他里面却是满了恩典、满了对神的明白、眼睛明亮的一个人。你知道，这个诗人的心是很细的，就像利川一样，他会注意到这种事情。嘿嘿，雅各的荣耀和以撒的荣耀不一样，以撒的荣耀只是承受而已，雅各的荣耀那里边是感情丰富了。他吃的苦头也多啊，讨的老婆也多，是不是？生的儿女也多，人生一切的东西他都经历过，那个叫做雅各的荣耀，神总不离弃他。
会不会因为旧约里面雅各这个名字是用的比较多的，会不会跟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雅各这个名字会更强调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更强调这个约的重要性。
那肯定了，因为雅各就是要抓这个东西嘛。
对，所以是旧约圣经中一直说这个耶和华神，一直会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来没听说过以色列的神。
为什么他喜欢用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47篇是不是 support 这个所谓的千禧年国度啊？
啊，我这个就是问题比较复杂了，因为你直到有启示录写出来呢，你是读不出来千禧年的。真的不容易读出来，你可以直接读到新天新地，没有问题。嗯，
呀，我只是问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47章的里面的很多的语言哈。如果你相信有千禧年，literal 的千禧年的话，这个可以是一个是描述千禧年。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家有不同看法的一个观点哈，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啊，有人认为是一
对。
定有啊。第三个问题是第七节回到这个说你们要用悟性歌颂啊，那么我这里的这个那个英文版本专门提到悟性这个字。我估计是他们是没法翻译，所以中文翻成悟性。然后我的这个英文翻成就是诗歌，用诗歌来歌颂。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每首诗不是交与灵长吗？这个字其实就是灵长的意思。
这很难说了，因为。很多的版本，像 KJV，它直接还翻 understanding，也有
对，
新的
就
译
是
本
因
翻
为。
knowledge，这个就是跟悟性蛮接近的，叫不要依靠自己的
对，
聪
就是
明一样的。
我就是希伯来原文哈，根据我这个版本说的，它原来的版本这个字就是交与灵长那个灵长那个字，变成没法翻了。
这个值得去看一看，他这个说法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如果是灵长的意思，是不是意思就是每个人？因为你要说悟性的话，每个人都不同嘛。如果他是灵长的话，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灵长嘛？就是按照你自己的，等于还是悟性嘛？就是。
我想说的是，其实呢，我还比较喜欢他原来翻不出来的这个字，至少我可以把它理
你
解
可
成
以
有一天
扩
在
充你的
天
想
上。
象，对对对，
Yeah，这个
嗯哼，嗯哼。
就留一个想象嘛，对吧？以后我有一天到天上，我的音乐水平就像那个灵长一样的音
对
乐水
对对，
平。
但他之所以说难以翻译，他其实不是难以翻译啊，他为什么会说跟灵长有关系？因为灵长是说 instruction，是指导的，就为什么常常会说训诲师啊，什么是灵长？他只是 instruction 的意思，他不是说没有这个意
对
思在里边。那你也可以说 你他们，我现在在看的是这些原文的他们这些注解啊，他不是说难以翻译，而是说他也可以说 play a fine tune， 这是一个很好的歌，有技巧的歌，有教导性的歌，是偏重在这方面的意思。他所说的难以翻译的大概的意思是指说我们没有一个词能够把那个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但是大致呢，这个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一种歌，它是有 instruction。
对，这就是我一般
对
没有，我说这个难翻译是我说的哈，不是别人说的。
嗯。
那么一般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会用几个不同的版本，当每一个版本都对它做不同的翻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字。
哦，那当然，就是说有。
我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值得。这是个比较难的字，是值得，如果要研究啥东西的话，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字，
嗯，
啊，我只是这个意思。
要回去看看的，对，
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诗歌，它就真的就是往字往里面填了，填了。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如果真的唱他这首诗歌，你把这几首可拉的后裔的诗连起来，以及他的背景连起来的话，他所写的一切的确是带着知识啊，带着教训写的。我们再往后看他以后的事，他还会再讲。这个人的确是蛮特别的。好了，48篇。
库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本伟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西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了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死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希腊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西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喧扰，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好了，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写的？
他这个是有点像在参观啊，就是
在参观。他新出现好几次的一个词是什么？
就是、
这个词大卫常常用，我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是哪一个？
西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概是什么？讲到什么东西？
是后来我们在天上参观的时候吗？
那后来在天上才用的，还是在地上就要用的？
哎，怎么又像那惨烂的妇人被抓住呢？这个
哦吼，所以你说嘛，这是真的是在天上的吗？这在讲什么东西？你在天上就没有什么传说到后代了，对不对？
嗯。
那叫我们周游西安，四围旋绕。那先说那个惨难的妇人，惨难的妇人在新约哪里被引用啊？
在那个最后一本书。
啊，最后一本书是什么啊？
叫什么来着？就是启示录嘛。
启示录里面是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
天大罗尼加前书。
这个是保罗已讲得非常清楚的，人正说到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
逃脱。是讲到主来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讲的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其实他都是讲到惨难的起头，生产之难的起头，都是从这里 借出去的话，所以这诗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书。那这可拉的后裔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紧紧的排在大卫的后边的。那这里所说的呢，实际上是在末世以前，从基督被激励在这个锡安山上，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要用铁杖管辖万国。那这首诗呢，就是对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世界的这个末期来到之前将有的状况。为什么说他们建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这都是讲到最后主来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在赞美，然后他要我们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哎，这个可以对应到新约圣经的什么话？写得很美，这是诗人呢、啊，这不是保罗的风格啊。保罗在说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呢？
这是在讲传福音吗？
当然跟传福音肯定有关啦、啊，周游西安呢、啊，那就表示什么？
是说西安是指的是新约教会，对吧？
西安一定指着主耶稣，也指着教会，是一体的，没错。
嗯、具体看西安属城的话，这个东西还不太好理解。
他应该就是像保罗讲，要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彼得也叫我们仔细查看了先知的预言呐、啊。周游西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但是数点城楼，你就需要数点教会了，是一点都没错。主耶稣到最后他不是数点教会，因为我们很少，好像很少把这个啊圣经里面的那些的教会一个一个拿出来，到底他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啊？除了启示录那七个教会之外，还有好多教会。每一个教会在我们身上的实用性是什么？我们又需要知道的是什么？这里面的确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们没有仔细查看。这些都是要传说到后代。我们是可以死了，我们可以见主，但是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什么丰丰富富各样的智慧，有的时候就被啊时代的各种的热门的说法啊、各样的运动啊，就给掩埋掉了，这很可惜的。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嘛，所以这是大概讲到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世界，在最后惨难来临之前呢、啊，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这个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个当然连着前面那个诗篇你就知道，这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灾难、那个惨难。那到最后是不是众王会合啊？是啊，世上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可是当主一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必然惊奇上胆，急忙逃跑。那我们可以再看一首吗？这个阶段的可拉的诗就讲完了，就是这一段，然后在底下到大概87首吧。
可拉后裔的诗教育灵长，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见我随我脚跟儿，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 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是啦，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逼着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希腊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那这一个主题呢，一开头他就已经讲清楚了，万民啊，你们都要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都当留心听，无论你是上流下流，是富足贫穷，对吧？那我们先说吧，新约的引用是哪一些呢？
没找到，没找到。
嗯，有没有什么感觉？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是讲谁呀、
啊？是不是指的是绵羊山羊的那个？
他不是指的某一个比喻啊，他是指着谁来了用比喻啊？
是讲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人，对吧？
对呀、啊。
但是用情好像耶稣没弹琴，对吧？
啊，对啊，他没弹琴，对，给你弹嘛。是讲到主耶稣。大家都要来听，世上一切的居民要留心听这个话。他这个话是智慧的言语，是有通达的道理，可是你得听，因为它是个比喻。他的讲话是要被解开来的，就是你从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各样的教训，你听了好像是懂了，哎呀，可是你就是还差这么一点。这个地方以第一人称说，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以后亚萨的诗也是这样讲，将创世以来的这个奥秘发明出来啊。这里是讲一样，这是指的这个主耶稣来的。那还有什么地方被新约引用呢？那他第七节第八节这个话从哪来的？那还有在哪里出现过这样的话呢？这个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嘛，对不对？我们当然一看就知道是指着弥赛亚，指着救恩而讲的，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在约伯记里讲类似的话。对，
世人都犯罪啊，
这是讲的那件事情是没错，但从话来讲的呢，约伯记里面说到这个东西，所谓一个生命是用赎价来赎的、嗯、那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啊，这些当然在使徒的书信里面讲了，这里边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啊，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这个话好可怕，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这完全是带着权柄，好像耶和华在说话一样，像以赛亚那些先知的话。
你用这段给福音朋友讲过道，那时候我还没信。
哦，真的吗？
肯定
啊，那你还不错，你还记得、啊？
威胁福音。你应该是用的14、15节。
对对对，这很妙的话是什么？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嗯，还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
对呀、啊，最后一句。
对、
啊、对
对, 对，最后一句，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优美节太好了，就是。
对对，这是极为先知的一段话。讲到主耶稣，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听啊、讲到这里面有救恩，这个救恩的中心是所谓生命的赎价啊，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是绝对是正版的福音信息。那么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这个彼得他们也都已经用这个话，这个明明的讲到耶稣嘛。 人没办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将赎价给神，神要什么神要赎价，神不是说你这个罪人就没救，要是有人肯赎你还可以，非常好的福音信息啊。所以谁才能够赎我们呢？那个长远活着不见朽坏的，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赎价。这一段里面你看他这个可拉后裔的诗，虽然这么一串呢、啊，每一首都不一样，每一首都不一样，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下一次呢，我们可能把87篇那几个可拉后裔的诗歌，那边还有4篇，把那些先查了，因为连在一起嘛，所以挺有意思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小的救恩的百科全书，虽然一共只有这么10来首诗呢，方方面面有关于弥赛亚，有关于救赎，有关于教会，有关于我们以及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遭遇的事情通通都告诉我们了，写得很完全啊。当然你读了这几首诗，你可能觉得写完了吗？对不对？还有呢，